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金星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啊，湖南台推出了一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节目。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一档比拼配音的节目。那节目组选择经典的剧目，也选择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演员来进行配音的比赛。那这档节目啊，一开播啊就成了现象级，让人看到了很多演员的实力啊，当然也让人领略到了声音的魅力。那配音这个行业呢，随着如今的有声读物、广播 APP 啊这些载体啊，让很多本来一直都是在幕后的啊，比如说游戏的配音演员、电视剧的配音演员等等啊，纷纷走在台前被观众熟知。86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配音演员李世宏，《甄嬛传》中甄嬛的配音演员纪冠霖，《全职高手》中叶修的配音演员阿杰，都已经收获了一大批忠实度啊很高的粉丝。那些曾经小众的啊偏二次元的文化呢，也正在走向大众化。那其实配音这个行业啊，对我来说是真的再熟悉不过了。我玩软件配音秀啊，大概两年啊，虽然也不算很长了，但是目前的粉丝啊也有4500家。而我身边啊，更有很多配音圈的高级玩家，他们少则3-4年啊，多则啊已经5-6年了。而且啊，据我加入之后来看啊，配音圈这个圈子啊，真的是在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啊，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加入到了配音这个行列。那么配音啊，到底有什么魔力呢？那今天啊，我就来采访几位我所认识的配音大佬们，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啊，我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配音爱好者。让我们的配音队伍越来越壮大。那么同样在一首歌之后呢，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失くしたいのは遠いの記憶、古い絵の具の箱、そっと開ければ幼い友がいつもいたよね。変わることないあの笑顔、二人で夢を描いた心のキャンバス、まだ色褪せない、君の手と僕の手を重ねた日の愛しさと憎しみを合わせ、持っていつも生きるのだろう。喜びと悲しみを絡ませ紡いだ青春の永遠の絆、花の鎖よ。 しみを合わせ持っていつも生きるのだろう。喜びと悲しみを絡ませ紡いだ青春の永遠の絆、花の鎖よ。
好，那么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关关啊，也让关关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秀的史前苍龙关雎尔，现在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的播音编导专业，是一个非常热爱配音的一个射手座小女生。对，
射手座，我也是射手座。嗯，好嘞，好。
我们射手座都非常的开朗。对，
是是是是是，因为当时我跟关关认识的时候是在配音秀和这个素材嘛，当时我是看到你已经有入配音秀大概有2000多天了，你是那么早就对配音感兴趣的吗？是什么时候对配音感兴趣的？
我对配音感兴趣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
嗯 嗯，
我对配音有一种，可能是我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然后也挺戏精的，就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可能会模仿他们演员的形象呀，语言呀，形态呀，就是多听嘛，听他们那些音色之后觉得哎挺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自己再去试一下觉得还挺像，再加上情绪方面的一些磨合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
哦，就是从小就喜欢 看电视剧，然后去模仿他们里面的角色的说话，然后就对
也挺对，也挺多亏我的外婆跟我妈，因为我觉得我妈她声音也特别好听，她对播音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呢，对电视剧方面也很有了解，我从小就被她拉着一起看，一起来看流星雨。启蒙比较早吧。对，
也是配音秀这个软件也是我娘推荐给我的。其实
是吧。
中戏
老师，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
然后那你是目前是你也应该有参加过专业的配音培训吧？有练练习
哦？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配音完全是就运气使然，还有加上我可能对这方面特别有浓厚的兴趣。就刚开始玩的时候就对动漫一些方面，因为动漫的成品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声音肯定不是动漫本人发出来的，都是配音演员配的。
对，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了解到有这个方面，然后自己也去钻研跟学习。
哦，就是你自己去学习的吗？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培训之类的？
对对，培训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自己对这方面有兴趣，你可以去下载一些那种啪戏的软件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戏感。然后音色的话是靠自己去你多听去多模仿你想模仿的人物的音色，我觉得这是比较管用的方法。
刚刚讲到的戏感和音色能更具体的跟大家讲一讲吗？聊一聊吗？
音色跟戏感是两个定义不同的词。音色是你一个人发出声音的，这个别人听到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呈现出来的，比如说甜或者是沙哑或者是气泡音，这种就是音色。戏感呢就是演员他演戏，你是不是看他是不是演戏，觉得他有没有演技，那他这个演技就相当于配音演员的戏感。你不能说你念一段台词就是波澜不惊的，没有什么语言语态，那这就不叫戏感。戏感是抑扬顿挫，你对这一段或者是每一段语句有深刻的理解。比如说非常伤心心痛，那你就不能表现得特别平淡或者是非常的快乐，对不对？ 然后呢，音色的话，我觉得音色的练习，大家就可以，比如说从，你最熟悉或者是最想练的、最相接近的音色，比如说女生，你就可以练一些少女音啊，少女音啊，再过渡到一些御姐音。然后呢，它这种方法都是你可以去，网上去了解别人，或者是你自己去琢磨，自己去，调整你自己的口腔的一些发音的方式，比如说前后鼻音，或者是。舌头的那个部，就是你舌头顶在口腔上皮，或者是往后缩，就是你慢慢去试，就会有一些不同。戏感的话，就是多看电视剧，然后呢，多去练，就会挺好的。
那关关会不会觉得，就是可能相比于演员来说，可能配音演员的难度会更高一点？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两个专业不一样吧。你演员，你是不是演技要好？你配音演员呢，可能是你或许没有具备演员他，就是先天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外貌啊之类的。但你声音条件特别好，然后你也对就是演技这方面，就是因为你配音演员，你必须你是不是说出一个有戏感的话的时候，你是有面部表情的，对不对？那你肯定也是具有一些演员方面的一些天赋的，然后但是演员有，但是演员呢，他声音不一定特别好听，所以他需要配音演员的一些支撑。那为什么就说一些演员他演技不怎么样，如果配音演员，然后你用一个非常不错的配音演员帮他配音之后，别人就说，哎呀，他演技好好啊，但其实这都是配音演员的功劳，对不对？然后配音演员呢，他也可以进化成演员，比如说黄渤就是。北影的那个配音班出身的，然后之后就进修为演员，也有这方面的例子。
那关关呀，有想从事配音相关的工作吗？有想过这个方向吗？
哦，有想过，因为我就特别喜欢，我也不觉得，说你从事一个喜爱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兴趣就会成为你的一种累赘，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对。就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你现在也在往这个方面努力嘛，对吗？
对对，我大一的时候学的是，那个，工商管理，我就觉得这个专业肯定就不适合自己。我觉得你从事的这个专业，你肯定是要自己喜爱的，并且你有这方面的发展的方向，还有规划的。我就努力转了那个，编导这方面，就是有关于新闻传播的。
那这个跨度还蛮大的嘞，其实说实话，这两个专业的跨度。
对，其实因为我数学不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对理科就没有那种很强的兴趣。
那在配音的过程中，有喜欢的配音演员吗？或者是有自己的偶像吗？配音的偶像。
有那个季冠霖季老师，我觉得他音色特别的有辨识度，他那种音色就是那种比较。像神仙一样，对，就是仙女的声音。我当时听她那个是《三生三世》的十里桃花配的杨幂，哦，我就觉得太好听了，这个声音就一听就特别清冷跟高贵。
我是通过《甄嬛传》，她是配甄嬛的嘛，我也是
哦，
通过
对
她来认
对，
识她，对，《甄嬛传》来认识她的。
她的御姐音特别有辨识度。
所以，我看你配音秀也发了蛮多的杨幂的素材嘛。
对，我很喜欢杨幂，我觉得杨幂她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自立自强的一个，就是女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吧，就是在现代娱乐圈。
那最后就是我们都是玩配音秀的嘛，就是可能通过配音秀，你收获到了一些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吗？或者是配音这个带给了你什么呢？
配音秀带给了我什么？马斯洛他有说有几大需求，有个需求叫做自我实现，还有受到尊重的需求。我觉得你从事一个，你玩一个软件，玩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得到别人的认可，你心里面是会特别开心的，而且很有成就感。这个是他带给我的一个，我感觉是比较， 在我看来是比较最大的需求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得到了收获了粉丝，收获到了认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认可，你才会觉得哦，我这个方面还不错，我还会继续前进，还有这方面的动力，动力。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从玩配音秀，你会接触到很多种人，这些人呢跟你有共同的爱好，我们要选择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你可以从这个领域里面发现一些，比自己强的人。我就在这个配音秀上认识到了，江远芳江老师，他是，现在是参加了特别多的那种配音的项目，他会给你介绍一些，有关配音的一些门路之类的，你就可以认识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吧，就在配音方面比较德高望重的人。会有人来找你去录音啊。如果找人录音的话，就说明，你可以往这方面的商业领域开始进展了。录音现在市场价的话，可能你刚开始起步，1分钟25，1分钟35，慢慢往上涨。然后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就是认识到一些公司啊，你自己也可以参加一些相应的比赛，增加自己的学识内涵。还有得到一些荣誉的话，你将来想从事这方面的行业，或者是你自己要开这方面的公司，就会，运气就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说你得到的东西，让你学到的东西，会让你这方面，就是技能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扩展，对。
那也谢谢关关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
啊，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
那到时候咱们就配音秀上面见吧。
好的，好的，好的。
好，谢谢。那其实，在采访之余呢，我也是问我们关关要到了他在配音秀上面的一个配音片段，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吧。
虽然我是不太计较，但这天空这么大，总是要让人知道，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你们说是吗？
上神说的是。
如果今天你们真的要开战，我不论站在哪一边，都是背叛。所以，如果我的性命能够换来哥哥和太子的醒悟，能够换来心中真正的安宁和幸福，我就没有遗憾了。
小峰，妹妹，不要乱来！
这帛书并非一处文所写，明明是韩文，是韩文。
我何时说过这卷帛书里面写的就是楚文？是你们自己疑心作祟。可想而知，廷尉大人并未看过这卷帛书。当初构陷韩非先生的时候，倒是言之凿凿啊。我不累，而且我今天看到好多有趣的东西，真的是大开眼界。
那你看了那么多喜欢的，怎么不买一件啊？
都是些身外之物，不一定要据为己有的。
娘子，你本为名门千金，如今却被我这一介寒生拖累，我……
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素贞能得夫婿如你，千金不换。
你长得还真是招蜂引蝶呢。
哼，这是我的本分，应该的，应该的。
你还真不害臊。
为什么要害臊啊？我们做花草果树的，自然要招蜂引蝶啦。若这花上没个蜂，没个蝶，兽衣兽粉，怎结得出果子？那没有果子，怎么会有葡萄啊？
缺心眼不是你的错，但是缺心眼又长得这般招摇，那便是你的错了。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OK， 那这位同学呢是我们的Lily 同学，让 Lily 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莉莉，我来配音秀差不多8个月了，请大家多多关照。
那莉莉同学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配音感兴趣的呢？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动漫，然后通过动漫知道了很多动漫的声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这个配音感兴趣的。
那有，就是你小时候开始看动漫嘛，那有喜欢的配音演员吗？
有啊，就是我看的是日本的漫画动漫比较多嘛，我喜欢的那个日本的声优是神谷浩史，他配过一个治愈系的动漫叫夏目友人帐。然后中国的声优的话，我喜欢那个边疆。
边疆，他现在好像开了个工作室，我记得好像但是好像神谷不止有一个角色出名吧，你喜欢兵长吗？
兵长，我也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动漫本身的世界观嘛，然后很多角色会在这个动漫里面在这个故事进程当中牺牲。我当时就是他出场的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声优是神谷浩史，但是我不敢在这个角色上面倾注太多的感情，因为我怕他后期会死掉。
但是目前来说他后期不会死掉，我能给你剧透一下。
对，
你也是看漫画的对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所以不敢在他身上倾注很多感情。
那目前 Lily 就是玩这个配音秀是纯属娱乐吗？还是有一些培训过呢？配音的培训过？
完全没有培训过，我就是纯属娱乐，而且就是一个门外汉。
也没事没事，你是我师傅嘛，真的是。
不敢不敢，真的是非常不敢当，惶恐，臣妾惶恐。
那当时是什么一个机缘巧合让你加入到了配音秀呢？就是8个月前。是家人推荐呢还是朋友推荐呢还是
是朋友推荐，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有，因为他也不是自己在玩，他是看别人发的一个朋友圈，然后那个人发的就是一个日语的配音，然后他就跟我说莉莉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那个日语配音。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配音秀它是就是有很多种语言都在里面。
当时是觉得就是是只有中文配音吗？就是很少日语配音吗？
当时不，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配音秀的时候听的就是日语配音。
那想之后从事相关的配音相关的工作吗？还是只是娱乐娱乐而已？
我因为我自己大学我现在在学法律嘛。我可能并不会就是从事配音相关工作，但是我觉得就是
配音带给了你就是
配音这个东西它，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我这么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么一个门外汉可以突然开始做的一份工作，因为它真的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这是我在
是的
就是玩配音秀之后才慢慢体会到了。就比如说那个角色的情感代入啊，还有那个角色的演绎，甚至到就是咬字发音什么，都是一个很复杂，需要一个，我觉得可能是需要一个很
长的一个过程，是吗？
专业的训练，对。
那最后就是你玩配音秀也大概8个月了嘛，就是配音秀带给你什么呢？或者是配音带给了你什么呢？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通过配音秀认识了很多日配圈的小伙伴，然后在社团里面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声音后面啊都是一个很有趣的灵魂。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见面，就是有可能有机会见面，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见面。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配音秀让我认识了很多很有趣的人。
好嘞，那也感谢我们莉莉同学接受我的采访。那咱们就配音秀上见吧。
好，再见。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两段的配音呢，是出自于我们刚刚采访到的莉莉同学。
ルルーシュ、雪がどうして白いか知っているか？自分がどんな色だったか忘れてしまったからさ。似てるか、恋の記憶なんて当てにならないけど。お兄様、嘘ですよね。ここには野戦病院も設置されています。実の兄弟であればこそけじめが必要だ。またルルが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知ってて連れてきてくれた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そ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ら。あのルルーシュという学生、あ、いいえ、私はただおかしいと。よろしくね。
触れた相手の命を奪う。僕はこの呪いを5歳の時に魔女からかけられた。
これからもおそばに置いてください。たとえ触れ合いなくても一番近くで坊ちゃんを見つめていたいのです。枯れた白いバラの花言葉は生涯を誓うですよ。坊ちゃんは変わりませんね。
僕またからかわれてる。
さあどうでしょう。
触れたいのに。
触れてほしいのに。この距離が愛おしくてもどかしい。触れられないならキスしてください。私のことを思っ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なら今キスしてください。
死んでしまうのに。
してほしいのです、坊ちゃんに。
そっと眠る君、起こさぬよう見つめていた。
死神坊ちゃんと黒メイド。
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樱雪大大。然后他也是我在玩配音秀的时候认识的日语配音大佬，来听听他对配音的一些看法吧。好，这位呢是我们的樱雪啊，那让樱雪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樱雪，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喜欢配音的一个就是初学者。
那刚我跟樱雪认识的话也是在配音秀嘛，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对配音感兴趣的，然后找到了这个配音软件的？
对，当时就是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朋友他也开始玩，然后我看他的朋友圈是自己配音的一个作品，就感觉挺有意思，然后我就自己也下载那个配音秀去玩一玩。
那是你一开始就是配日配的吗？还是有先试试中文的？
一开始就是都基本上都是动漫，因为我自己就是考日语那个等级的，然后自己又对动漫感兴趣，中配比较少。
哦，你 N 级了考到？
N2。
N2，我好像连 N5都还没有考。我是自学的，其实是
对，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高考可以考日语，我们老师不让自学，一定要在就是去班上。
那你是有参加过配音的培训吗？还是目前就是纯娱乐，就是纯玩玩而已？
没有培训，就是自己找感觉，然后就是，自己满足爱意。
那你有想过将来从事配音的工作吗？或者是？
有的，我想着就是给动漫配音，国漫或者是日漫什么的，就看情况，然后有一些有声漫画什么的。
有声漫画是指不算广播剧吧？
好像那不是广播剧，就是那个漫画，然后像那种动态，又有一些片段是动态的，然后就是看上去，跟那种动画，它就是，都是大部分是图片凑的。
就是不是把漫画的角色，然后把角色说的话，就是配出来，是这种感觉。但是看
是
的还是
的。
漫画的那个画风。
对。
那在配音的过程中，就是会有哪些配音的演员是你的偶像吗？或者是有喜欢配音演员吗？
我有的，我喜欢花泽香菜，然后还有早见沙织。
不行，早见沙织是我的。好，你选花泽香菜吧，好吧？为什么会？为什么会喜欢他们呢？是音色呢，还是？
就是我对于香菜的话，她是我女神，她那个《恋爱循环》，她唱歌都很好听。然后有一些动漫，她配音声线也是挺多的，然后就感觉被征服了。
而且他还会唱中文歌呢，好像我记得他来中国表演过，
好像是的。
好像也是，他也算是国内蛮知名的一个日语的配音演员了。
是的，他演唱会下面宅男疯狂的尖叫。
是的，唱那个恋爱循环的时候是真的，我看到有视频
对，
过，对。
是的。
那就是最后一个，也是想问问我们映雪同学，就是通过玩配音秀嘛，有收获到什么吗？或者是配音秀带给了你什么呢？
这个我玩配音秀收获到很多朋友，包括睡觉，包括很多就是各种有趣有意思的人。然后我自己也得到了进步，因为他每天有的时候都会交流配音，就大家一起进步。
也就是认识到了很多朋友嘛，在配音秀上
对，
面。
是的。
感谢我们映雪同学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那到时候咱们说好几月份见？8月份吗？8月份来杭州是吗？
对，
好，行，那就8月份见吧。
好，谢谢。
好，行，谢谢。那同样的，我也要到了映雪大大的两段配音视频，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吧。
おい、まさか。
今度こそきっとたくさん死んでしまいますわね。
やめろー！
確かにブレちまったよ。
私も思わずぼーっと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う、そこまで恐れるなら仕方ないわね。このギャンブルは
いいですね。こ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極限までシンプル、それでいて極限の駆け引き、こういうギャンブルがしたかった。
ヌールもそうだが道具がまたいいよな。
スパイスはもとくタッコの切れるこの感じ。ちゃ、わあ、おいおい、ほんのちょっと触るだけで切れだぜ。よく解いてあがる。やめこ、見つけ
すごいですよね、鈴木さん。
ああ。
いや、こっちを見ろ。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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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那也感谢前面接受我采访的三位来自配音秀的大大们。那最后一位同学呢，是来自我们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叫 Joy， 那来听听看他对于配音的一些理解吧。那这位同学也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 然后我是 UDub 2024的学生，我的印象专业是 Applied Math。
因为跟 Joy 之前认识是在华大华生招新的时候，然后你有在那个简介列表上面写过你喜欢配音的，然后可能会做一些配音类型的节目，然后也想问问 Joy，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配音感兴趣的呢？
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看动画片嘛，但小时候我看动画片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配音的，我当时就是只看剧情，然后来因为看小说的原因开始听广播剧了，但直到我开始看 B 站的《我是特优生》这个节目，我才真正了解到了配音的魅力。我觉得其实配音是一种表演，甚至在某一种程度上比起动画，比如动画、游戏配音，表演力度会远远大于演员本身，带入的情绪也可以更多。我是一个就是共情能力很强的人嘛，所以说我也喜欢上了配音。
就是感觉可能因为配音演员都是在幕后的嘛，他们只能靠声音来让大家感觉到就前面的一些舞台上面的一些人物想表达的一些情感吧。
对，就是声音的感染力会更强。
所以可能感觉好像还是感觉如果是配音和演员的话，可能还是感觉配音会比较难哦。
对，就配音的表演力度会要更大，因为你演员本身可能就更要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嘛，然后配音演员的话会在幕后，他们需要就带入更深的情绪，因为他们能表现的只有自己的声音。
是是是，能出的只有声音，能让别人听到的也只有声音嘛。
对的，
刚刚提到的我是特优生我是不太了解的，因为可能我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还是湖南卫视的身临其境了。就是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我知道是身临其境是演员来配音这么一个比赛，我是特优生也是吗？
我是特优生其实更像是圈内的一个节目，大家都调侃他说是圈内 CV 老师的聚会什么的，他其实是邀请了33位 CV 老师去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更像是一种选秀类型的，他们一共要参加5轮的大舞台，然后每一轮就是会淘汰一些人，然后最后选出5位 SSV， 就是和 B 站一起打造声音宇宙。对， B 站是这么宣传的。
那完结了吗？已经
第一季已经完结了。
就他们最后真的打造了一个声音宇宙是吗？
他们就是选出5位 SSV， 但是后期的作品现在好像还没有出来，但应该陆续会放出来的。对，
那就是从小也我们知道也就是对配音感兴趣嘛，那是目前有参加过什么配音的培训吗？还是目前到现在也就是纯属娱乐的？
目前的状态就是纯属娱乐，但其实之前你也应该也看过我的朋友圈，我就是发过一个想要去参加边疆工作室他们的有一个培训。对，我当时
暑假的时候吧。
对对，暑假的时候，就这个暑假，其实要不是疫情原因我就想就是回国然后可能会去报名这一次的培训。对，
我
去尝试尝试。
我之前看的还蛮丰富的，然后但是我这个学期还要上课，所以我也没有去。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留在美国，这也是在上课。
嗯嗯嗯， 那就是将来还是想从事配音相关的工作吗？还是？
我其实应该不会参加相关的工作。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嘛，而且现在业内的女生就没有男生那么吃香。并且呢，我觉得如果把兴趣爱好变成工作的话，就没有那么纯粹了。说不定长时间下去的话，我就会没有像现在这么感兴趣。我觉得还是让爱好和工作分开会比较好一些。
那有喜欢配音演员吗？就可能在这个圈子里还是要有一些偶像的吧，感觉。
有啊有啊，就是边疆工作室的锦鲤老师。还是因为我看了就是我是特优生这个节目嘛，他在里面表现就超级优秀，他是妈妈的好大儿，就谁看了他翻配的罗小黑战绩片段不说一句天赋啊，就里面包括很多老师都是夸他姜 sir， 然后边妈妈都在那边夸他说他很厉害什么的，对。
然后他也是给了你一些动力吗？
对，因为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缘故嘛，他现在已经就是还算不年轻了吧，反正33岁，他之前是在银行做工作的，然后他就是后来放弃了银行这个稳定的工作，去重新就是全新进入这个配音行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了不起的。
我听了也觉得，因为真的银行工作还是蛮稳定的。哎，主要是他有什么契机吗？他有讲会放弃银行的工作，然后去到那个配音。
因为我之前也听了很多他的直播啊，包括采访什么的，就是他本身其实也是一直有在网配的。他无意之中得到了个机会，是来自边疆工作室《天宝扶摇录》这部广播剧的试音，然后他通过了，所以说边疆他就亲自买了个机票，然后就是把锦鲤从海南带到了北京，然后锦鲤开始了北京的生活。
那最后来聊一聊，就是通过配音就是带给了你什么呢？或者是因为我们有款软件嘛，就是叫配音秀嘛，我当时记得你也是之前有在玩的，然后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有收获到什么吗？
对，就是配音让我的生活更丰富了一些吧，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因为疫情原因嘛，而且我还在美国，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录一点东西，就哪怕不发出去给自己听也是挺好的。而且我也可以了解到就不同领域的人的故事，我现在也有听电台的习惯。就是有一个访谈类的电台叫配音修罗道，也是个不错的节目。对。
那个节目是也是聊配音演员的一些经历吗？
对，他是就是每一期请两个圈内的老师，就是进行一个也是访谈类的节目。
也就是聊聊看他们配音的生活啊之类的，对吧？
对，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契机，以及在这个行业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OK， 那我到时候也去听一听。好，也感谢我们赵爱同学能抽出时间来接受这个采访。
好的好的，
到时候咱们就华大见呗。
好，
拜拜
拜拜。
那如果要成为一名好的配音员啊，想要走上专业的道路，那规范啊还是挺多的。那一个配音员呢，首先声音啊一定要朴实自然，说起话来呢不能装腔作势、拿腔拿调或者嗲声嗲气、矫揉造作，这样配出来的作品呢一定会给观众造成心理上的一些距离感。那配音演员的声音啊需要有亲和力，愿意让人听得下去才可以。那当然了，配音呢是一个很个性化的行为，如果你只是跟我一样啊玩票性质的，那么就不需要太在意这些条条框框啊，自己舒服就够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京校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对了，最后再来给大家听一段配音。那原本啊是来自一款叫做《原神》游戏里面的角色 preview 的视频，那来猜猜看这是谁配的呢？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致亲爱的小妹， 在外许久，都有些忘记家乡的寒冷了。你知道，我一向讨厌平淡无聊的日子。幸好在璃月这样的地方，四处都埋藏着导火索，只等一个火星去引燃。一起上吧。不怎样的对手，算了，当成饭后甜点吧。该收尾了。
好酒。
是吗？如果你是聪明人，就不会贸然冲向未知的危险。虽然是理所当然的胜利，但也要好好拿下。总之，哥哥在璃月的生活也只是处理一些小事而已。不过，东尼亚，请你放心，女皇想要的结局，我们至东人想要的结局，终会到来。
Thank you.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 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l.